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6章。这章圣经可以说是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前两章，自从西律在耶路撒冷斩了施洗约翰之后，主耶稣就在加利利海的四周行了7筐12篮那两个神迹。15章39节，最后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又再离开那个地方渡海一直往北走，13节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这已经靠近以色列北边的边境了，也是福音书记载耶稣到处传道走得最远的地方。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时间上来看，这是耶稣传道最后一段时间。从地点上来看，这个以色列北端的该撒利亚腓利比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起点。从此之后，从福音书的记载看起来，耶稣不再是四处传道，而是进入最后一阶段的方向，直接上耶路撒冷去。他来这个地上所要做的事情也不再向门徒隐藏，而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说，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他带领门徒走这一条受难的路之前，他又等候父神给门徒一个终极的启示，就是有关于他到底是谁。在讲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好几次回头数算耶稣怎么样借着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把自己各方面的身份一点一点向门徒、向百姓彰显出来。等到14章，门徒遇见风浪，耶稣履海的时候，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在5饼2鱼的神迹之下，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众人都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还有什么身份没有被显明出来呢？那就是16章里面最后最重要、最终极、最高峰的身份，基督。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基督这一个终极的身份也就成为他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起点。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事者降临，那时候他要找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门徒既蒙天父的指示认他为基督，他就进一步把自己在天上的身份也启示给门徒，他乃是这个世界的审判者，又是天国的王。这是从主的身份来看的。从门徒这边呢，起先主呼召他们放下渔网来跟从他，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走着走着，到了第10章，主耶稣把他们打发出去，他们成为牧人，成为工人，成为使徒，成为主的见证人。那时门徒或许心里想，哦，原来主呼召我们跟从他，又派我们做使徒，为的是做工，为天父收庄稼的工人，做以色列家困苦流离羊群的牧人。7筐12篮的神迹里，我们也真看见他们成为主耶稣与百姓中间的桥梁，喂饱了犹太人，喂饱了外邦人。但是到了这一章，即或他们当时不明白，以后门徒回头看一定会知道，原来主呼召他们不单是跟随主，跟随主不单是为了要做工，更是第一要从父神接受耶稣是基督的启示。第二，18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原来主呼召他们，要他们跟随他，为的是要这一批人成为建造教会的使徒。第三，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教会有什么重要呢？是进入天国的机构，是天国的前门。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第四，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门徒不是已经跟从他了，为什么又再要说一次，若有人要跟从我呢？因为这一次的跟从是往耶路撒冷受难的跟从，是钉十字架的路，是要为我丧掉生命的路。我怎么走，门徒也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走。第五，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跟从主是为了承受基督的启示，承受基督的启示是为了以这个启示为磐石建立基督的教会，并且与主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条道路的终点就是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这些门徒也将要与他一同显现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弟兄姐妹，人活在地上很喜欢登高远眺，如果觉得地球上看的还不够远，我们现在有大望远镜，让你往宇宙的深处、星河的边界眺望。但是无论你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东西去看得多远，你所看的不可能远过马太福音16章主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给门徒所看见的。那是一条笔直的路，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路，穿过耶路撒冷，穿过十字架，穿过一切的苦难，一直让你看见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那个永恒的国度。因此这一章圣经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让我们回头把这些要点做比较详尽的解说。先说第一，耶稣基督设立彼得他们为使徒，为的是从神那里承受耶稣是基督的启示。对于这个启示，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们知道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福音，凡是与他沾上边的就都是有福的。但是其中又有一些特别有福的人，特别有福的职分，比如第一个有福的人当然就是玛利亚。天使加百列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后来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就赞美主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在玛利亚之后，第二个最重要的职分是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指着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后来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浸，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让他显明在百姓面前。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有福的职分呢？但是除了这个把耶稣生到世界上，又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百姓，这两个有福的职分以外，还有一个有福的职分，就是把耶稣认出来，做那头一个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这是个职分啊。你知道一个国王或者国家的元首，当他要正式出现在百姓面前的时候，总有一位司仪站在旁边，他会对大家说，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美国总统来了， 然后穿礼服的宾客们就都站起来欢迎他。这就是彼得所得的职分，他是头一个蒙天父指示认出耶稣是基督，宣告耶稣是基督的人。因为若不是神的指示，人凭着自己的血肉，没有一个能认出耶稣是基督来。耶稣刚才不是先问门徒吗？别人说我是谁呀？他们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没有一个答得对的。所以主耶稣称彼得为有福的。当时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那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成就。彼得刚得到这个福气，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见他站起来宣告。可是等五旬节门徒聚在一起，圣灵降下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五节，彼得就站起来高声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认出基督宣告基督的职分，实在是一个有福的职分。所以主耶稣说，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天国的门从那一刻就被彼得的宣告所打开，直到如今没有人能关。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要光羡慕彼得，因为从意义上来讲，你我不也都是天父把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我们对着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人去宣讲基督，要他们也确实知道彼得所宣告的这件事吗？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门徒一旦得了这一个启示，基督就接下去向他们有第二个启示。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天父启示基督，基督立刻，我们甚至要说迫不及待的马上就启示教会。今天我们对教会这个名词太熟悉了，熟悉到一个程度，我们常常忘了这个名词是有主人的，是那位主人设立它、发明它、定义它，不是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做。而你看主人的心肠是何等的迫切，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在世上，你从马太福音一章一直读到这里，除了登山宝训里面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之外，你从来不听耶稣用这个词。在这个世界上，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更不把什么东西叫做我的。可是这里他却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你固然可以说是彼得，因为他是头一位从天父那里得了启示知道耶稣是基督的人。可是也许从教会的意义来讲，更重要的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磐石乃在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从天父来的启示。并且有关教会的一切规模是从使徒传给我们的。如果你不明白教会在基督、在父神心中的分量，那只要再读底下这句话就应该能够体会到。耶稣接着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人要信主所遭遇反对的声音可能还小，人要受尽，要跟随主，要服侍主，从亲人朋友到父母兄弟都会起来拦阻他。但是有一件事情，人如果去做，起来与他作对的就不是人，也不是人间的力量，而是阴间的权柄、阴府的权势。老魔鬼会用尽他一切的办法起来和你直接作对。什么事情啊？就是当我们按着父神的指示，按着基督的心意 来建造教会，来为基督预备心腹的时候，阴间的权柄要兴起来与他为敌。这绝对不是一场简单的征战，因为主耶稣并没有说教会在这件事情上肯定能打个漂亮的胜仗，他只用了一个反过来的说法，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要知道这个征战有多么厉害，代价有多么高吗？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他不单是为了成就救恩，更为了要得到他的教会，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何况我们呢？这场征战不但凶猛，而且说来就来。主耶稣一说完话，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相信这句话当初在门徒的耳中听来必然是非常刺耳的。耶稣曾经责备他们小信，责备他们疑惑害怕，但是从来没有称他们为撒旦。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天父可以指示你，撒旦也可以利用你。怎么利用呢？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之前，你得知道，人的意思是不用学习就可以知道的，神的意思呢，却需要我们从圣经上一点一点的接受过来。我们这个人需要这样被更新、被变化，才可能体贴神的意思。不然，我们的身上从外面到里面充满了人的意思，教会这个名词才被启用，彼得根本就弄不清楚它的定义和内容，已经可以在这里劝耶稣了。这个人的意思在别的事上或许无可厚非，但是进到救恩的道理，进到教会的建造里，马上就成了撒旦的帮凶。所以从上一章到这一章，主耶稣不断从这一方面提出警告。他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就成了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耶稣渡海带他们往该撒利亚腓利比去的时候，也特别提醒他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教训，因为这些教训通通都是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与神的诫命为敌的。阴间的权柄从什么地方进入教会来做工，往往就是从这些看来无伤大雅的教训、人的道理、人的遗传开始进来。一旦进来了，他就很容易找到一批人来体贴这一类的意思，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结党、纷争和各样属乎肉体的事情。在把这些话都吩咐完了之后，24节，马太就写道，于是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叫做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呢？这些门徒啊，当年听了主的呼召，就舍下渔船和渔网，别了父亲，一路跟从耶稣，直到如今，固然学了不少东西，长了不少见识，也成了主的使徒，甚至还做过一些医病赶鬼、为人施洗、叫人悔改的事。但是希律王已经把施洗约翰给斩了，主耶稣又没有依从百姓的意思要被大家拥戴为王，反而说了一些让人很难懂的话，像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因此当年和他们同行的门徒，此时此刻留下跟从耶稣的已经没有剩下几个，现在又来到这偏远的该撒利亚腓利比，外邦人之地，从这里要往回走。摆在前面的主讲明了，是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你还愿意跟吗？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彼得这些门徒来讲，这些话背后应该隐藏了一层意思，就是你们已经明明的认识了我，我也明明的把以后的遭遇告诉了你们，那你们是不是还要跟从我呢？如果你们仍然要继续跟从我的话，要知道这条上耶路撒冷与我一同受苦并且为我建造教会的路有更高的要求。头一次主呼召门徒，门徒所要舍下的不过是渔网、渔船、地上的父亲。这一次主再呼召他们，所必须舍下的就是我们的自己，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还有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若对自己的心死了，那么对世界的心也随之而消灭了。反过来讲，你若是舍不下自己，那多少总是因为你还想在世界上赚点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要赚得它的全部，或是只要赚一点点，都只会赔上自己的生命吗？头一次主呼召门徒，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一次主再呼召他们，却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世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我们把自己余下的一生交奠在这一个与主同行与他一同受苦的道路上的时候，跟着他上耶路撒冷去与他一同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主要在父的荣耀里，在他众使者的面前，以一个天上的荣耀的神国里的完全生命来报答我们这个跟从主的行为。你觉得舍己舍弃世界是一个损失吗？你不如把它当成一种交换吧。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你羡慕那个荣耀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与人子一同站立在他国里的生命，那么你必定欣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弟兄姐妹，这一章圣经，主不单彰显自己是基督，不单告诉我们他有建造教会的心意，他更直接启示了他是天国的王。不单告诉我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从死里复活，也告诉我们他的再来，他的审判，世界的结束与神国的荣耀。不单让我们认识他，更在我们未尝死位之前，就把将来的事、永远的事、天上的事都向着我们打开来，不再是用比喻，而是明明的显给我们看，说给我们听。但是偏偏就在这章圣经开头，却有一群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呀！难怪主在15章里责备他们是瞎子。对于他们的试探，16章第二节，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所看不见的，你我今天看见了吗？ 他们不知道分辨的事情，你我分辨出来了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见主在这一章圣经里边的呼召，却不知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仍然想要在世界里边赚点什么，那我们又比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能强多少呢？马太福音十六章是耶稣在地上带着门徒传道的分水岭，从这一章以后，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但愿这一章圣经也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分水岭，他所走的方向也能够成为你我的方向，直到人子再来的日子。